中国各地出现爆炸性的新冠感染浪潮，官方推行所谓的应阳尽阳快速过峰，在三月两会前达到群体满意，结果导致医疗系统不堪负重，殡仪馆排起长龙，药品短缺。纽约时报报道，由于中央政府不提供可靠的感染和死亡数据，科学家通过筛选信息预测，除非采取新的预防措施，否则最坏的情况将是今后四个月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和美国在整个三年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相当。那阴阳尽阳是否科学，要如何调整防疫政策，避免更多人不必要的死亡，我们继续请范朝红医生和何迈医生来分析和点评。那范朝红医生是美国内科医生，何迈呢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兼儿科医生。好，欢迎二位回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那何医生，这个中国官方推行全民应阳尽阳，甚至要主动去阳，要快速过峰，两个月后达到群体免疫，我们先不要计算这样做的代价和危险啊，能不能在两个月后达到群体免疫这个目标？
就这是一个动态的，这个群体免疫这个话题我们过去在这个节目中已经谈论过好多次了哈。那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快速过峰啊，因为你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医院啊讨论啊什么的，我们都是这个美国的医疗系统啊，他都是想把这个曲线啊拉平啊，让这个曲线平缓。那中国提出来这个快速过峰，就是要一个非常陡的这么一个曲线啊。那这个陡的曲线呢，就是马上就会让带来一个，就是说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医疗系统医疗资源的一个挤兑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需要得到这种照顾，真正需要得到照顾的人呢，他可能就抢不到这个照顾，那造成了不必要的这种损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刚才回到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否能达到啊，这个我就刚刚讲了，这个群体免疫是一个动态的公式，它有一个公式，其实跟这个比如说这个毒株的这个传染力啊，跟这个疫苗的有效性啊，跟人体这个抗体的存在度啊和存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并不是说你喊一个政治口号呢，就能够就是说病毒就听你的，是吧？这是需要经过科学的计算的。所以当时美国也是做了很多计算，比如说，希望在国庆之前达到70%的这个疫苗的注射率啊，是吧？但是问题是美国老百姓也没听啊，是不是？那所以这个不是说一个政府想做那个你就能达到的，是吧？我是觉得还是需要跟这个整个科学界啊、医学界啊，还有整个这个社会大众啊，要好好沟通，而且呢，要建立在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些科学的模型啊，这些预测之上啊，
那我们在推特上啊看到流传的这样一段视频，重庆为了快速过峰，不仅不限制大型聚会，反而组织大型聚会，以此来宣传正常生活。我们来看一下。那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这段视频的来源啊。那何医生，您看这样做科学吗？甚至是主动要去养？
我觉得主动去这个就不太那个。我觉得在这种疫情期间，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啊。一定要把这些就是公共卫生的这些措施啊，这三年学到这些措施啊，落实到实处。搞这种快速过峰，搞这阴阳尽阳啊，我个人觉得万一失控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说，万一你有一个就是说传染力更强或者毒力更强一个毒株已经在那里的话，那你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对于这个医疗这个系统的一个挤兑啊，是吧？那这些问题都是很现实啊，所以我个人是不会这么冒险的了。
所以这其中有好几样的风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造成不必要的死亡啊。纽约时报报道，香港研究人员在12月一项由中国疾控中心部分资助的研究报告中呢，称中国结束清零新冠清零政策可能导致了几种情况中，最悲观的结果就是在重新开放的最初几个月，造成近100万人死亡。不过这项研究呢没有提供确切的时间点，您怎么看这个预测呢，何医生？
这个预测只是可能性之一呢，可能性总是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很多，所以我刚刚提到了，比如说像刚才最近这个陈赛娟、范晓红他们做的这个研究哈，他们有一个科学的模型，所以呢，我是觉得这种科学的模型啊，中国有非常强的一个这个科研的一个队伍和这个能力啊，我是觉得这个政府啊，跟这些强比较强的这种医学啊、科学啊这些队伍，公共卫生队伍啊，应该就是说好好合作，不能各搞各的，是吧？那这些决策呢，是应该建立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决策和预测这个之上。关于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那可能性总是有的，这个我们是不能完全排除的。但是呢，就可能性有多大，是吧？我们呢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重症率也好，还有这个感染率也好哈，但是呢，死亡率总体来说呢，还可以，还可以吧。就是说，虽然说现在火化场率啊都非常多。所以是否会达到这个奥密克戎嘛？这个对于这种死亡的这个，除了这种刚才我们讨的高危人群，80岁或65岁以上，或者基础病啊这样的一个高危人群中间，总体来说，这个奥密克戎还是被称为这个感冒，它主要是上呼吸道的哈，不进入到这个肺里面去。那这样的话，这个死亡性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这跟当年这个美国这个疫情早期，美国所经历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美国是经历了这个从原始毒株到 Delta 到这个 Omicron 这个整个的全过程。那中国现在面对的主要还是这个奥密克戎。据他们所说的还是奥密克戎，所以呢，我想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毒力方面啊，这个奥密克戎还是比这个原始毒株比这个 Delta 还是轻，所以呢，这个挑战性呢还是会比当时是还是就是说会低一些，但是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清零过程中，这清零本来是应该保护这个老百姓的是吧？清零过程中呢，非必要死亡其实却增加了很多，非新冠的死亡却增加了很多。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刚才范医生也提了一个双刃剑的问题，对吧？这个你这个做搞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呢，你一定要就是说考虑一个全面，是吧？你这样的措施下去，后果会是什么样？一定要想清楚。
虽然现在说奥密克戎，它的毒性啊要远远低于开始的这以前的那个几个毒株，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比如说它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所以感染的虽然可能是这个重症危症的比例比较低，可是死亡的人口也会有相当大的数字。刚才是这个香港团队的一个推测，说是可能在4个月内就会有100万人死亡。那现在还有一位就是一个机构在总部位于英国的分析公司叫 Airfinity， 他这个星期也出了一个更加可怕的这短期预测。他说到4月底，新冠死亡人数将达到170万。那请教范医生，您怎么看？
我那个IT 问题，就用语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呢，说呢，我觉得奥密克戎呢是这么几年应该来说是我们有经验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比较正向的感觉的，我觉得不一定那么害怕，因为我现在看到在国内的情况也对老人呢就在是很多情况，很多严重的情况，但是呢年轻人呢他们很多很多的都已经就阳了，就没了，就好了，过两天好了，甚至我都告诉他们不要去用那个抗低温的药，不要用那个抗菌素，除非后面的这么过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具体怎么做呢？就是说要有一个数据要正确，数据 并且那你才能够分析，分析到底现在我们都是哪个情况，放开放到哪个程度，就像美国走过来一样的，它是一步一步的来的，任何事要循序渐进，但循序渐进同时呢，要以科学为基础，以数据为基础，要数据出来了，我们知道到底是哪些那个变异的，现在都会变异的，它就是长久变异的，那病毒跟比我们还存在在地球上还早呢，它跟我们一块儿呢生活，它也要想它生活，对吧？然后会变异的，这个就没说的，但是变异会变得更毒还是更弱，谁也不敢说。但是呢，你大概根据科学的推理的，也可以说，我觉得变更毒不太可能，不太容易，就这么说吧。就怎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都在免疫，对吧？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也学会，所谓的变毒是什么什么，就是指死人更多呀，病更重要。那为什么变更重，病死很多？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嘛。但现在我们有经验了，我们知道怎么处理，在开始怎么防，中间怎么治，后面怎么治，每个阶段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不至于要死那么多人。我觉得这个具体的数字啊，我就不说。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很恐慌。现在更大的情况呢，大家可能。也不叫平，但是就是科学的躺平，放下心来，放下心来，该休息一定要休息，一定要睡觉，这样把自己的靶贴还增硬了，把自己的免疫力加强起来，自己免疫力加强起来，个人来说，那你在社会也做贡献，年轻人就为老人着想，老人呢能打免疫的要去打疫苗，这样呢，希望把这个冬天度过去，这是我的。
现在有迹象表明啊，中国的官员正在对医生和殡仪馆进行施压，连和病毒相关的呼吸道死亡都不能被算作是新冠死亡。据《纽约时报》报道，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的一名医生说，最近几天他和同事在医院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张打印好的便条，要求他们尽量不要写重症新冠肺炎造成的呼吸衰竭为主要的死因。那《纽约时报》也查看了这张纸条啊，那何医生，中国官方一直在压制数据，影响国际防疫合作，您对这种做法有什么样的担忧？
这是中国的一贯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真的是，已经对世界造成这很大的一个伤害啊，因为这个疫情在三年前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的压这个数据。你想想看，武汉那个情况，那些比如说5万多的病人，他们说是病人，其实你从现在往回看，那些病人都是重症、危重症的病人啊。那你想想，他的基数有多大，是吧？那你一个地方发生疫情哈，你使这个100人、200人、1000人的这个危险，这个 alarm。这个警报的这个分量啊，跟死10万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这个缺乏这个透明度啊，这是中国的一项的问题，缺乏透明度。那这样子呢，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数据啊，又在打压这些数据的话，那这个世界对这个疫情啊，还是就是说还是缺乏这个警惕性的。所以当时采取的这个措施呢也不够，所以确实是就是说这个病毒当时传出来，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疫情是造成惨重的损失，这个是人类啊，我是觉得是需要吸取这个教训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什么的也是应该跟中国政府要施压，真的你不能这样子就是说把这些疫情的这些人命关天的数据给一直在压，很人为的改变这个东西，只要你有医学常识的人去看，就这都不就说这个中国的一些数据和那些东西都是不 make sense 的，对吧？那你就说其他人也可以从你看，比如说火化啊这上面可以推算出来，比如说现在人家看北京这种火化这种情况，这个排队啊等候啊，人家也可以估算现在北京一天可能要死4000人，这样是吧？那还有其他的数据猜测，比如说8000人，是吧？这些数据呢其实跟那些比如说 CDC 那个首席科学家讲的这个北京有1800万人感染啊，这些情况死亡率，比如说那个吴尊有他提的，比如说1/1000，差不多1/1000的这样情况吧，其实都是吻合的。 是吧？所以呢，就说你这个官方你可以人为的去造假，但是呢，肯定是造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你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嗯。
但是呢，确实这个危害就是非常大的。
那范医生，这个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2号公布，在过去一天新增了，就全国新增了4833例的本土新冠确诊病例，那新增了3例本土死亡病例。您怎么看这个数据能让人相信吗？
据我所知哈，因为我家里也有人在国内，也有一些跟国内的同行也有联系。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 off the chart， 就是意思就是很难以置信，很难以置信。所以呢，有一个问题呢，刚才就连着同样的一个科学，这些事情就是要用科学为基础，科学就要以真的数据为基础，要从底层做起，把数据搞清楚。在这个时候，这个新冠人命关天的时候，我们要以人为本，你宁愿在，宁愿就是说 to be better to be sorry than safe， 就说你，就说你要宁愿把那个病人。他要是跟就美国以前做的这么说吧，美国只要沾到那个时候，只要沾到是新冠，还不一定是新冠死的呢，都把它算成新冠，这样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才会有有效的办法去处理，认识问题去处理，大家沟通群策群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应该好的科学是要以真实的数据为基础，这非常非常的关键，嗯，找真理吧，对。
好，那感谢何医生、范医生。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这一位呢是叫Rosalia， 他是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说，个人觉得应该会有第二波复阳潮，因为在1月8号开放国门以后，尽管是出去放毒了。但是呢，就像另一个推友转发李老师的推文写的那样，北京郊区都在加紧盖焚化炉，我对政府准备工作保持怀疑态度。国人这次感染爆发真的是奥密克戎导致的吗？这个对他就是现在很多国民范医生都是对这个政府的这些说辞啊表示怀疑。那这个真的是这次这么大的疫情真的就是奥密克戎导致的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就是信任度了，一个国民或者政策或者国民这些大家信任，大家互相的信任了才能把事情做好。那么像现在这个大家都阳不阳会的，那阳并不可怕，我想反复给大家解释一下，阳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阳而且很症状有症状，而且老人年轻人也不可怕，阳就阳呗。很多复阳什么时候他复阳，就是他剩下那个片段在那个机器里面一检查，现在的检查手段又高敏感，那不就阳了吗？你阳了你没事没关系啊，但刚开始阳的时候你有发烧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传给别人，可能会传给别人，那你要躲起来躲起来修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对，所以呢，复阳，这个不用太，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太在意，就是说个人来说。但是呢，作为科学来说，知道在到底哪些人都感染了，感染的有多少，在这个基础上发现哪些人需要去医院，哪些人不需要，好多少人去医院，那么去医院的人是哪些人？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哪些人？住了多久，受伤了多久，哪种药有效，那么死亡率有多高，这是很关键的，真正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就是保护我们老人的这个很关键的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一位网友发来的这个评论，他叫仙人掌，他说呢，阴阳尽阳是因为政府没钱了，不尽快开工政府就要破产了。还有一位网友叫 Alex， 他说阴阳尽阳就是硬死尽死，那这个呀也是民众对这种开放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毫无准备的开放，您怎么看，范医生？
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国内的同行也做的很多了，医生都很辛苦的在那一线做。那么科普要很重要，就是让大家相信，让大家意识到这样情况，这很重要。如果是政府到底怎么做，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猜想啊，也没有必要去看后面的。我是这么看的，说病毒怎么来的呀，谁弄的呀，谁捣蛋的呀，也不去管它。关键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情况，出现问题我们要沟通，出现问题我们要有真实的数据来用科学的办法来解决。我是这么看。
好，谢谢范医生。那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友叫做LV 名吕明吧，应该是。他说，我不知道科学不科学，但是美国的防疫经验好像是失败的教训而已。还有一位网友叫 7baby168， 他说，西方的群体免疫是科学防疫，他是这个问号质问。中国的事实开放就是阴阳尽阳了。那我请教何医生，您怎么回应美国的这个有哪些失败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我个人呢，因为搞的是病理科，所以呢，我们呢平时经那个做尸检啊，和开这种就是死亡的这种报告，是讲什么样的死因，这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和一个我们的一个专长嘛。所以对于这个死因，我们是特别特别的重视哈。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不像其他的，就是说可以随便的给个死因，我们都要给出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尽量科学这么一个死因。所以呢，疫情刚开始，我就一直就是跟踪这个美国 CDC 的这个死亡，他们有一个那个报告啊，那个 website， 我是一直看。那我呢觉得，其实真正的这个根据这个新冠的这个死因啊，新冠造成死因啊，只是当时这个媒体报道的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最多啊十分之一。当然，当时那个 Johns Hopkins 呢，他们呢是有一个报告说是真正的死因呢是6%，是这个媒体报道的数字。就是说 die of it 啊。那美国呢？刚才范医生讲了，就是说他是，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你包括那个车祸啊、死亡，那病人检查出这个新冠病毒啊阳性，他呢也认为是那个新冠的这个死因 die with it， 是吧？所以呢，这里面这个政策不一样，这个定义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你没法在一个这个角度上来评价美国这个是否科学。从按中国的这个标准来看，美国到目前因为新冠死亡原因，在我看来啊，才几万人，根本不像中国那个说美国很失败，死了几百万。那这个美国它是只要你有是那个 positive， 它都是那个都是算于这个新冠死因，不像中国遮遮拦拦，你什么死在这个新冠上，他都不想承认是新冠，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是吧？所以呢，我并不觉得美国的这个新冠的这个反应呢是很失败的，而且我觉得是相当成功。你想想看，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想想看这个有文明以来，这个这么短时间内，他们能够准备出这个 mRNA 的疫苗，这么快的就用出去，是吧？那真的是这个是。就像我觉得，就像当年登月一样的，证明了这个美国这个科技的一个实力啊，是吧？所以你不在同一条线上，不在一个 same page， 你不能随便这样子去评价别人嘛，是吧？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是防疫呢，总体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还是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界、科技界、医学界，还是对这个美国的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还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保护啊，我是这么想。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这个网友发来的留言，他说他叫 Lily。他说呢，中美两个大国愚蠢自私的政客才是造成新冠对两国人民这么大伤害的这个最大的推手。那范医生作为一个科学家，您认为美国政府和科学家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我呢，我是一个做科学的医生，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医无界，科技无界， 其实人命大家都应该是保护人命都无戒，那么这个精神应该在的。那具体呢，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新的，那么就是看到问题以后，把这个问题呢来解决。美国的防疫政策当中，刚才何医生说了，做到很多不错的，但是我们也是，不是我们啊，美国也是做了犯了很多错误的，在错误的过程当中吸取教训，学习，这样慢慢过来的，他一步一步的走来的。那么今天我讲的，比如说怎么防治，怎么做了，我也不知道呀、啊，我也是根据 CDC， 我们那个美国的疾控防治中心，每个星期他更新啊，他在怎么治疗啊，他更新，他靠什么更新？他去靠那些专家的资料来呀、啊，专家怎么知道？专家也没有一个人去做那么多事情啊，专家就根据大家的科学家的数据啊，因为一步一步从基层建立起来的，一个科学的在这个新冠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其实哪里都在刚开始叫做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当然同时也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美国的各个国家的情况，它有不同的政策。到底政策，那么政客做什么事情？政客其实也是我们人当中的一部分，政客他也有他的家长，也有他的小孩，有他自己，他也会生病的。所以他政客他在做政策的时候，就有各种原因，我就不去猜想了。但是我想呢，就说宗旨的话，还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一步一步的带大家走出去。可能心里都是这样要做的，对，心里这么想的，具体做没做好呢？做不好的，大家公开的话，美国就有这个好处，就是做不好，大家都批评，都被批评没关系的，但是在批评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我们也反思，这样呢，就把这个事情做好，能够救大家于这个pandemic 救出来吧。
嗯，
美国现在也没走出来，也在一步一步的做的，但是他就说要帮助弱的，帮助老的，帮助危险的。刚开始有些政策，比如说免费的，很多免费的口罩，免费的食品，大家不要去工作，免费的，这些都可能都是还是很重要的。
嗯，好，谢谢。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网友他的留言，他叫张超，他说现在的问题有几下几点：第一，二线城市医院配不到辉瑞特效药；第二，医院是全市人就医验血 CT 交钱都要排很长的队伍；第三，出现呼吸困难叫120，也要个把小时才能来，而且医院根本就没有床位。那还有一位朋友蓝花花，他说请问两位医生，根据印度和巴西的经验，在染疫初期服用伊维生维菌素是否有效？请两位医生回答一下。那我们就请范医生回答一下。
好，我先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说这些医疗呢，现在要把重要的医疗资源留个高风险人群，一般的人你不需要去医院的，不要去，你去了那边还乱七八糟的，你更麻烦，也不要去轻易做 CT， 做 CT 就把你个大白肺你吓死你了，你自己你呼吸没问题，你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下或者在92以上，你没有关系，你躲在家里好好的，对吧？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要去做太多的 CT， 为什么 CT 太敏感了，吓你自己，你没有症状就不要去做了，真的在医院初级医院你就做个 chest x-ray， 做那个胸片就可以了，那个更能够准确的说明你的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说你喝，就说那你要做的我跟你讲基本的，你就每天多喝水，多吃蛋白质，因为你靠蛋白质自己的免疫力去成长抗体，去反对去斗争那个病毒，然后呢睡好觉是很好的免疫的功能，躺平，科学的躺平，你不睡觉的话你免疫力低下了，你着急急死了，你免疫力低下了，细胞也不工作了，你更容易出病了。还有一个呢，关于没有床位，呼吸困难都达不到，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可能就是可能要反应然后呢家里面也要注意，就是说你要是有老人的话，你宁愿自己在家里面弄一点那个氧气啊，有可以 portable 的氧气放在家里，你给他氧气，你在家里你到医院去也是氧气嘛，除非他很严重啊，你觉得可以，你跟医生沟通他应该去住院了，另外一码事，其他的就躲在家里，能够在 outpatient clinical 在那个外面住院治疗的，就不要去医院了，就这个意思。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呢，他叫The 王子子，王 ZZ， 他说什么感染过一遍就有免疫系统了，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复阳，还有很多人感染了第三次、第四次？何医生？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哈，这因为牵扯到这个免疫学的基本原理和这个疫苗工作机理啊这些东西，这个就是说这个免疫这个功能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理就是这个免疫记忆啊。其实呢，你比如说你接触了病毒以后，那第一次接触病毒的时候，那机体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它没有经验，它也没有能力在那么短时间内产生出相应的抗体，那么多量的抗体啊，所以它第一次对于这种新鲜的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种致病菌的病原啊，它产生免疫反应是很慢的，而且也比较低的。等了有了这个免疫记忆之后，等它第二次碰到这个病原的时候呢，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的产生这种相对应的这个细胞类的和抗体类的这种反应啊，来保护这个机体。那所以你感染呢，就是说等于说你已经就是说暴露过一次了，或者打疫苗也是这个效果。但是这里面的病毒呢，它呢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奥密克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会免疫逃逸，它呢就是突变啊，有时候它能够逃掉你过去已经训练好了这么一个免疫的这个机体的反应，所以呢是会出现就是说又复阳是吧？所以呢这个免疫反应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而且是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所以说你那个疫苗要一般都要打两针才加强这种反应是吧？你感染过一次，可能呢病毒的那个毒株不一样，所以呢可能会复阳，这倒是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范医生，很多网友在李文亮医生的哭墙前留言说，2023年了，好像又回到了3年前，还在摸黑闯关。那您认为这个中国现在这样做有没有必要再收紧防疫？有哪些指标？您大概有1分钟。
谢谢。我觉得其实不是在黑暗了，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了。而且在美国在欧洲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有些教训呢，大家都可以把它提起来说，前车之否后车之鉴。那么我们把这些学起来，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希望的。要做的呢，第一件事情，大量的打疫苗，大量的攻击疫苗，各种办法打疫苗，科普，要给那个不要让老人害怕，也要告诉他不要怕，给他数据让他相信你，对吧？这样去做。然后呢，美国打疫苗的时候呢，还用那个 lottery， 就是用那个钱啊，你可以有车奖啊，什么奖啊，就是大家去鼓励大家打疫苗，告诉大家这个细节，这个很重要，有科学的办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我觉得要再怎么紧控，那是可能不现实的。但是呢，在科学的过程上呢，就是说大家密集的人啊，要把它疏开，大家不要去密集，不要去 party。这些东西戴口罩，这些都可以经常洗手。
好，抱歉，范医生，因为时间的关系，好，今天讨论就到这里了，感谢范医生何医生。那。